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专心哈利，专心，我难道还不够专心吗？哈利气呼呼地说。不知怎的，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一条特别大的火龙。好吧，再试一次。他本想逃过占卜课继续练习，但是郝敏坚决不肯放弃算术占卜课，而如果他不在，哈利留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。因此他只好又花一个多小时忍受特里劳尼教授的唠叨。特里劳尼教授用半节课的时间告诉全班同学，从当时火星与土星的相对位置来看，七月份出生的人将有突然惨死的巨大危险。嗯，那倒不错，哈利大声说，他已经无法按捺内心的怒火。但愿时间不要拖得太长，我不想忍受折磨。有那么片刻功夫，罗恩似乎想要放声大笑，他的目光无疑是与哈利的目光相遇了，这是许多天来的第一次。但是哈利还在生罗恩的气，没有理会他。在这节课剩余的时间里，哈利一直在桌子底下用魔杖吸引小东西向他飞来。他总算使一只苍蝇一头飞进了他的手心儿，但他不能完全肯定这是他飞来咒的威力，也许是那只苍蝇自己昏了头吧。占卜课后，他强迫自己吃下几口晚饭，又和郝敏一起回到那间空教室。为了躲避教师的注意，他还穿上了隐形衣。他们一直练习到午夜以后，本来他们还可以再待一些时候，可是皮皮鬼出现了。他大概以为哈利想把东西都朝他抛去，便开始抡起椅子在房间里乱扔。哈利和郝敏趁着声音还没有把费尔提吸引过来，赶紧离开了那里。他们回到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，谢天谢地里面空无一人。凌晨两点钟的时候，哈利站在壁炉旁边，周围堆着许多东西，书本、羽毛笔、几张翻倒的椅子，一套旧的葛布什，还有纳威的癞蛤蟆来福。就在刚才，哈利终于才真正掌握了飞来咒。好多了，哈利，真是大有长进，郝敏说。他显得很疲倦，但十分高兴。哦，现在我们知道下次我学不会魔咒该怎么办了。哈利说着把一本魔文词典扔还给郝敏，这样他可以再试一次。就拿一条火龙来威胁我，没错。他又一次举起魔杖，词典飞来，厚重的词典从郝敏手中腾空而起，飞到房间的另一边，被哈利一把接住。哈利，我认为你真的掌握了，郝敏高兴地说。但愿明天还能成功，哈利说。火奴剑比这里的东西远得多，明天他在城堡里，我在外面的场地上。没关系，郝敏肯定地说，只要你真正集中意念，全神贯注，他就会飞来。哈利，我们最好回去睡一会儿，你需要休息。那天晚上，哈利一直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学习飞来咒上，他内心的一些茫然的恐慌暂时离开了他。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又全都回来了，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和兴奋。中午就停课了，让全校学生有时间到下面圈笼的场地上去。当然了，他们并不知道会在那里看到什么。哈利感到自己就像个局外人， 当他走过时，旁边的人祝他走运也好，咬牙切齿地说，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纸巾为你哭泣，波特也好，他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。这种紧张的情绪太强烈了，他简直怀疑自己在被领去见火龙的路上就会失去控制，对着自己看见的每一个人念起咒来。时间的运行方式越发古怪了，好像是快马加鞭地往前跑。前一分钟他似乎还坐在教室里上第一节课魔法史，转眼间就走进礼堂吃午饭了。然后麦格教授在礼堂里匆匆向他走来，许多人都望着他们。波特，现在勇士们都要到下面的场地上去，你们必须做好准备完成第一个项目。好吧，哈利说着站了起来，他的叉子掉进了盘里，当啷一响。祝你好运，哈利，豪敏小声说，你会成功的。是啊，哈利说，他的声音简直不像是他自己的了。他和麦格教授一起离开了礼堂，麦格教授看上去也心慌意乱，实际上他简直和豪敏一样焦虑不安。他陪伴哈利走下石阶，来到户外。这是一个十一月寒冷的下午，他把手放在了他的肩头上。好了，不要紧张，他说，保持头脑冷静。我们安排了一些巫师在旁边，如果情况不妙，他们会上前控制局势的。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你自己的能力，谁也不会认为你比别人逊色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哈利听见自己这么说，没事，我很好。麦格教授领着他绕过近邻边缘，朝火龙所在的地方走去。当他们走进本来可以看清场地的那片树丛时，哈利发现那里竖起了一个帐篷，挡住了那些火龙。帐篷的入口正对着他们。你必须和另外几位勇士一起进去，麦格教授说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等着轮到你的时候，波特，巴格曼先生也在里面，他会把步骤告诉你们。祝你好运，谢谢。哈利用一种单调的飘飘忽忽的声音说，麦格教授把他领到帐篷入口处，哈利走了过去。芙蓉德拉库尔坐在角落里一张低矮的木凳子上，他一点儿不像平时那样镇定自若，脸色显得非常苍白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维克多尔·克鲁姆看上去比往常更加阴沉，哈利猜想这大概是他显示内心紧张的方式。塞德里克不停地来回踱步，哈利进来时，塞德里克朝他淡淡地笑了一下，哈利也对他报以微笑。哈利觉得脸上的肌肉牵动得很别扭，好像他们已经忘记怎么笑了。哈利，太好了。巴格曼扭过头来望着他，愉快地说，进来进来，放松点儿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巴格曼站在那几个脸色苍白的勇士中间，活像一个大块头的卡通形象。他又穿上了那套黄蜂队的旧队袍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到齐了，该向你们介绍一下情况了，巴格曼兴高采烈地说。观众聚齐以后，我要把这只布袋轮流递到你们每个人面前。他举起一只紫色的绸布袋，对着他们摇了摇。你们从里面挑出各自将要面对的那个东西的小模型。
特性运输，一本喜剧只要20元。 欢迎来到超音速 Mr. Crate .cn。
它们有不同的种类。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啊，对了，你们的任务是拾取金蛋。哈利看了看四周，塞德里克点了一下头，表示他明白了巴格曼的话，然后又开始在帐篷里踱来踱去，他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绿。芙蓉德拉库尔和克鲁姆没有丝毫反应，大概他们觉得一旦开口说话就会心慌的呕吐吧。这正是哈利的感觉，但他们几个至少是自愿来比赛的。转眼之间就听见成百上千双脚走过帐篷的声音，脚的主人都在兴奋地交谈说笑。哈利觉得自己与那些人格格不入，就好像他们属于另一个种类似的。接着在哈利的感觉中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巴格曼已经在解开紫色绸布袋了。女士优先，他说，把袋子递到芙蓉德拉库尔面前。他把一只颤抖的手伸进布袋，掏出一只小巧的惟妙惟肖的龙的模型，是威尔士绿龙，脖子上系着一个号码二号。哈利看见芙蓉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，而是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，他便知道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。马克西姆夫人告诉了芙蓉即将面临的挑战是什么，克鲁姆也证实了同样的情况。他掏出了那条鲜红色的中国火球，脖子上系的号码是三号。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就一屁股坐下来，眼睛盯着地面。塞德里克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来的是那条银蓝色的瑞典短鼻龙，脖子上系的号码是一号。哈利知道留给自己的是什么了，他把手伸进绸布口袋，掏出了那条匈牙利树峰，是第四号。他低头望着的时候，那小龙展开翅膀，露出他小小的獠牙。好了，你们都拿到了，巴格曼说，你们都抽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火龙，他脖子上的号码是你们去与火龙周旋的顺序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现在要暂时离开你们一下，因为我要给观众做解说。迪格里先生，你是第一个，你一听见哨声就走进那片场地，知道了吗？那么哈利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到外面来。嗯，好的，哈利茫然地说。他站了起来，和巴格曼一起来到帐篷外面。巴格曼把他带到稍远一点的地方，进入树丛中，然后转过来望着他，脸上带着一种慈父般的表情。感觉怎么样，哈利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什么？哈利说，我不需要。心里有谱了吗？巴格曼鬼鬼祟祟地放低声音问道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倒可以给你提供几个点子。我的意思是，巴格曼把声音压得更低，继续说道，你在这里处于劣势，哈利，只要我帮得上忙。不，哈利唐突地说，知道自己显得有些失礼。不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谢谢。不会有人知道的，哈利，巴格曼说着朝他眨了眨眼睛。不用了，我没事，哈利说。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复告诉别人这一点，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觉这么糟糕过。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方案，我……什么地方响起了哨声？上帝啊， 我必须跑着去了。巴格曼惊慌地说，撒腿就跑。哈利朝帐篷走去，恰好看见塞德里克从里面出来，脸色比刚才更绿了。两人擦肩而过时，哈利本想祝他好运，但嘴里只发出了一声粗哑的嘟哝。哈利回到帐篷里，回到芙蓉和克鲁姆身边。几秒钟后，他们听见人群里传来一片喧嚣，这意味着塞德里克已经进入场地，正面对着与他那个模型一模一样的活物。哈利坐在那里侧耳倾听，一切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当塞德里克想方设法通过瑞典短鼻龙时，人群就像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统一体，在尖叫，在高喊，在倒吸冷气。克鲁姆仍然盯着地面，芙蓉现在补塞德里克的后尘，在帐篷里一圈接一圈的踱步。巴格曼的解说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。哎呦，好危险，太危险了，他这一招真够悬的。很聪明的办法，可惜没有成功。哈利听着这些解说，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可怕的画面。大约15分钟后，哈利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塞德里克终于通过了他那条龙，抓到了金蛋，确实非常出色。巴格曼扯着嗓子喊道，现在请裁判打分。然而他没有高声报出得分，哈利猜想裁判可能把分数举起来让观众看了。一个下去了，还有三个。口哨再次吹响时，巴格曼大声嚷道，德拉库尔小姐请上场。芙蓉从头到脚都在发抖，当她昂着脑袋，手里紧紧攥着魔杖离开帐篷时，哈利对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。现在只剩下他和克鲁姆面对面坐在帐篷的两边，互相躲避着对方的目光。同样的程序又开始了。哦，我不能肯定这样做是明智的。他们听见巴格曼兴高采烈地大喊道，哦，就差一点点，小心，我的天哪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得手了。10分钟后，哈利听见观众们再一次爆发出欢呼喝彩，芙蓉一定也成功了。接着是片刻的静场，等着裁判给芙蓉打分，又是掌声雷动。然后口哨第三次吹响了，现在出场的是克鲁姆先生，巴格曼喊道。克鲁姆耷拉着肩膀走了出去，把哈利一个人留在了帐篷里。他觉得自己对身体的意识比平常敏感多了，他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心脏在狂跳，他的手指因为恐惧而刺痛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又似乎游离于自己之外，好像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望着帐篷四壁，听着人群的喧嚣。非常胆大，巴格曼在高喊。哈利听见中国火球发出一声可怕的石破天惊的尖叫，观众们不约而同地吸了口气。他表现出了过人的胆量啊，没错，他拿到了金蛋。铺天盖地的掌声像打碎玻璃一样把冬天的空气震得粉碎。克鲁姆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现在随时都会轮到哈利上场。他站了起来，模模糊糊地发现自己的双腿仿佛是糖稀做的， 他等待着。接着，他听见外面传来口哨声。他穿过帐篷的入口，走到外面，内心的紧张一点点增强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现在，他正从树丛旁走过，穿过场地栅栏上的一道豁口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3M。